하나, 둘, 셋, 치카.
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前一阵子啊，我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就听到有一个朋友，她就每一次哦，她提到她男朋友的时候讲出来的，听起来就是像在贬低她男朋友，就是说，比方说，就说哎呀，她男朋友多不上进啊，多么的不想学习呀。那如果我这个朋友不在她身边的话，她这个男朋友就连夹菜吃饭都不会哈。 而且呢，每次约她男朋友出去跟她的朋友碰面的时候，她男朋友总是很沉默。那要约她去哪边玩，她也总是一副意兴阑珊，就说去那里要干嘛？要不然就是去了之后还挑三拣四的吼。然后呢，有一次呢，这个她男朋友要去国外出差，然后拜托这个朋友帮她订机票、订饭店，然后要求一堆。但据说只要我这个女生朋友不在的话，她男朋友就一切正常了。 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处理，就好像超人一样。所以我听到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哇，我立刻反省我自己哈。我就回想说，哎，我自己有没有在别人面前说过我男朋友的不是哈，说过我男朋友的坏话？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一些就是自认讲话是很犀利呀，都是讲自己都是讲有话就说的那种人哈。 像我以前啊，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也是这样子的人，因为我就觉得，哎，我不想要像泼妇骂街嘛，对不对？直接骂人，因为那样会降低我们的品格，格调啦，但是呢，自己心里面又觉得有一股气，又想要发出来，所以呢，话语里面就会带很多尖酸刻薄，或者经常就会讲一些很锐利的话，就想说，哦，我可以多伤人，我就想要多伤人，吼。 那不管是在就是本人啊，或者是其他人有在场合，也是毫不给对方留情面哈。但大家知道，就是诗篇64篇里面哈，就读到就说，诗人啊，就请这个请神保护他嘛，免得他被这个敌人杀害。那诗人就提到他的敌人，他们的魔舌如刀，发出了苦毒的言语。 就好像笔准了的箭。那希伯来原文里面怎么说呢？就说他们拉弓射他们的箭，射出了苦毒的言语。也就是说，这个诗人的敌人啊，他们的言语很尖酸刻薄，就像是利刀或者是毒箭，是一种致命的武器。那这些恶人的舌头呢，就是他们的武器。那 虽然啊，我们知道，就是说人的言语不是像刀一样，就是马上就会把人割到见血哈。但是呢，我们一旦发出这种苦毒的言语，其实就像箭一样，是不能收回的。那这些恶人呢、啊，他不仅内心会图谋邪恶，而且他们还会尽力的去掩饰自己定下来的这些诡计哦，以为他们用心思所策划出来的阴谋不会被神也不会被人知道哈。 但箴言12章18节里面就讲到说，说话浮躁的人就如刀刺人。那15节的一节里面，15章的一节里面就讲，言语暴力会触动怒气。4节里面还说到，乖谬的嘴会使人心碎。在马太福音15章里面，耶稣也曾经对众人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人污秽人。 在雅各书3章5节里面也讲到，舌头在白体里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我记得在2019年的4月，然后就是韩国东部这个江原道，因为这个强风刮掉这个就是电线掉落之后呢，就造成了巨大的山林火灾。 那当时烧毁超过2000栋的建筑物，那个时候预估是超过了52亿韩币的损失。那去年呢，一样又是江原道，在这个江陵的兰谷洞那个地方的山坡地，又发生了，据说是因为这个就是像台风等级的强风，吹倒了这个松树，那个因为那边很韩国种很多松树 然后就因为这个松树被吹倒了，然后就打到了电线，所以就引发了周边的这个林间大火。那去年的那个大火延烧了8个小时，新闻报很大，动员了2764名的警消人员，然后当时呢是有超过100栋的建筑物受损，但因为那个地方是个山林嘛，所以那个时候的火势啊，烧到的地方超过了379公顷。那379公顷有多大呢？相当于530座的足球场，各位，非常非常的大，一点点的火就可以引发这么大的火灾。大家知道，就是现在全球暖化的影响之下，这个高温呢，就让我们的植被很容易就干燥，而且因为干燥，所以它就更容易着火。然后另外啊，我们以前都会觉得说，哎呀，大火过了之后，春风吹又生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各位，但事实上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哈。因为地球暖化，所以这种炎热的气候就阻碍了森林的复原。在某一些特定区域的植被结构一旦被改变，就会影响到那个地方原本生活的这些物种，不管是动物或者是植物哈。那包含就是这些物种的多样性也会受到严重的威胁。那当然呢，就是野生这些动植物就会造成最直接的伤亡嘛。那火扑灭了之后呢，这些动植物就算没有死的，他们原本赖以为生的这个食物的资源啊，还有他们繁殖的场域就会消失，既没有树木可以煮草，也没有树液啊、嫩叶啊、果实这些可以吃，当然也不可能可以有花草，然后可以让这些蝴蝶蜜蜂去授粉嘛。相对的，饮用水跟这个水生环境也会被破坏，而这样子的森林不仅很容易面临到病虫害，你想说都已经烧成灰烬，还有病虫害？对，还有病虫害，而且还会面临到外来物种入侵的风险。那除此之外，因为地表植物都烧尽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表层的土都裸露在外面啊，这时候如果再下雨，哇，不得了了，那就会造成比平常更多数倍的这个表土土壤的流失。如果再遇到这种什么强雨豪雨，那土石崩流的几率就会相对的增加的更大，而且水质也会变得很浑浊。另外这样子的状态之下，真菌也是一个重大的受害者，因为大多数的真菌只要土壤温度超过50度C就会死亡，那火烧过后的这些土壤的酸碱值跟温度都会不利于这个真菌的生长。所以呀，火烧过的土壤它的真菌的生物量往往是最难以恢复的。这个大火燃烧过后的森林啊，虽然可以透过这个时间的推移它可以慢慢的复原，但是复原的时间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他们曾经从遭受过不同的干扰，像大火啦、人类砍伐的森林啊，去采集土壤。在他们的研究后发现，经过大火洗礼的土壤需要80年的时间才能够复原，而且就算是砍伐的这些森林也需要30年的时间才能够复原。那过去我们以往都想说啊，大家只要10到15年就可以复原了，这个时间远远长了很多。大家想想80年，我们都不一定可以活80岁，对不对？也就是说它可能是超过一个世代以上它才有办法复原。大家想，最小的火都能点着最大的树林了，更何况如果是我们口所出的是损扁人的话的话，那有多么可怕的副作用，对不对？在路加福音的6章45节里面，耶稣说道，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如果我们自认为比别人虔诚，自以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比别人强，但是我们却常常管不住自己的舌头的话，那我们就是欺骗我们自己的心。雅各书里面说，这样这个人的虔诚就是虚假的。马太福音12章37节里面，耶稣又讲，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哇， 讲出来的话都可能成为以后我们站在耶稣面前的呈堂证供。这怎么可以呢？对不对？我们好不容易得到救恩，怎么可以再失去呢？但愿呢、啊、我们都可以弃绝这一些恼恨、愤怒、恶毒、阴险、毁谤、污秽、说谎的言语，因为我们是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的人。那么我们这个新人就要在知识上每天都有长进，要有更新，好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像造物主的形象，你说对吗？但愿我们的言语都经常带着感谢和气，如果有人有困难或有问题来拜托我们请教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柔和的回答，因为温柔又良善的舌头是可以灌溉人生命的生命树，智慧人的舌头可以成为医治人心的良药。在每件事情都说造就人的好话，让听见的人可以得到益处。好了，现在我要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先翻到马太福音19章，然后并且把马可福音10章还有路加福音18章都做上记号。那现在呢，我们就先在这边听一首由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话好说》，之后我们就要来读这几段经文哦。
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最小的火明点着最大的树林，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一句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话说的合意，滋润人心，美好无比。
滋润人心，美好无比。
好的，今天我们一样要把这三段的平行经文都一起来念一次。对了，大家记得要开口跟我一起读哦，好吗？好，来，我们现在来读马太福音19章的16到30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阿们。接着我们再翻到马可福音的第10章的17到31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阿们。现在再一起翻到路加福音的18章，我们一起来读18到30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 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阿们。好的，今天我一样呢会使用这个古代基督信仰圣经注释丛书的资料来跟大家做分享齁。上个礼拜呢我们讲到了有一个既有钱又年轻齁，还有官职齁，等于是一个在表面上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青年才俊，对不对？他来找耶稣，他称呼耶稣是良善的夫子，但是呢这个称呼背后似乎是带着不怀好意。他问耶稣说他要做什么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在一个极度恭维的假面之下，他提出了一个狡猾的问题。那被誉为最重要的希腊主教，也就是被称为金口甚若望的屈缩多摩，其实屈缩多摩就金口的意思啦，他毫不怀疑的说这个少年财主就是一个贪婪贪心的人，因为马可说这个人跑向耶稣并且跪在耶稣面前。屈缩多摩说这个行动就可以看出来他的虚伪，他更进一步的说金钱就像一个暴君，具有强大的势力，就算我们有再多其他的美德都会因为贪婪而毁于一旦。那特别强调神学语句解释的这个波提西的希拉流主教说，这个年轻人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但是这个年轻人却把耶稣当成是一名只是教导写在律法上面的戒律的普通律法师，所以主耶稣当然就拒绝了这个出于虚假信心的称呼，并且还宣布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但如果人是真的把耶稣当成上帝的话，那么把良善归给耶稣，耶稣是不会拒绝的。另外活跃在四世纪著有这个圣经释义歌灵修诗歌的这个叙利亚教父伊法莲说，这个财主哦称耶稣是良善的，好像他给了耶稣恩惠，就好像人给别人荣耀的尊称跟头衔一样哦，就说哎，你是因为我给你我这样子称呼你，所以你才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哦。所以啊耶稣他才避开了人给他这个名义上的良善，并且表明他的良善是从天父那里继承来的属性，以此表明因为父是良善的，所以子才会继承了他的良善。那在五世纪担任亚历山大主教的这个屈利罗则认为，这个少年财主应该是一个掌管犹太人会堂的官，但是他虽然是掌管会堂的官，但他既没有智慧也没有学问。那他更进一步的解读耶稣的话说，屈利罗解读，他说，你不相信我就是上帝，因为肉体的外表迷惑了你，既然你认为我跟你一样只不过是一个人，那么人就不能超越人性的局限，那你又为什么要称我是良善的呢？只有那拥有至高本性的上帝才配得这个称呼。所以在你看来我并不是真正的上帝，只不过是一个人罢了，虽然你用属于上帝本性的属性和美德来称呼我，但那不过是出于你的愚昧和无知，在你看来我不过就是一个人，而我的良善并非出于我的本性，只不过是出于上帝旨意的允许。既然如此的话，你又为什么认为我这个人可以拥有那不变的本性和属性呢？这个波提亚的希拉流更进一步的说什么？他说一个生物不能区分，有不能区分的合一性，也就是说按照属性来说，一个人必定会拥有他的源头的属性，这就讲到了我们经常会讲的遗传或继承，对不对？ 因此他是从上帝得到上帝的属性。所以如果对这个答案要有全面的理解，就必须要去追溯提问的原因，因为答案会指出为什么提问者会提出这个问题。因此耶稣之所以拒绝了良善的夫子这个称号，其实不是要争论他到底是不是夫子，或者是他到底是不是良善的，而是要向那个人的信心提出挑战。哇，我的解读是这样子，原来哦，耶稣已经早就看透这个少年才官的内心哦。所以尽管这个少年才官的问题可能是带着陷阱啊，或者是高度的怀疑，但是耶稣却反而直接哇丢出直线球，向他的信心提出挑战。也就是你到底相不相信我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甚至就是上帝道成肉身。但是其实我这边有一个疑问，就是诶，那为什么一个这样子带有邪恶目的的人，马可却写到说诶，耶稣还说他爱他，对不对？哇，不知道各位听到这里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我是真的觉得就是哇，原来以前我都误会了这一段经文哦。如果我们对上帝、对耶稣、对圣灵有一个错误的认知，那么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就像刚刚讲的，就不可能会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得到的答案当然也会是错的，因为我们朝了一个错的方向去求证我们的问题的答案嘛。可见我们一个身为一个基督徒，就算我们不是你不是基督徒也没有关系，但对于上帝或上帝的话语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都不可能否认说基督教信仰它的影响不只是在宗教方面，其实在今天如果你去追溯所有的源头，今天社会的很多层面都影响，都是被基督教的信仰所影响的。那这个活跃在四世纪五世纪这个完成了圣经拉丁文译本的这个圣经学者耶柔米是这样说的，他说哦，这就好像一个牧者心里轻视他的主教，但却还是 公开的称呼他，哎呀主教。所以主教就对这个人讲，对你来说我不是主教，你可以离开我的面，就是你可以走了哦。那这个亚历山大学派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家跟哲学家，也是解经跟神学著作最多的厄利根，他是这样说的哦，反对善就是支持邪恶，哇就是两分法哦。那而邪恶跟败坏最终就是一无所有，也因为如此，所以呢才会有某些人说魔鬼不是上帝创造的，因为他们认为他既然是魔鬼就不可能是上帝创造的作工。但是魔鬼也是受造物啊，既然是受造物那就应该是上帝所做的工啊，因为没有什么不是被上帝所创造的。从这个论点下去想的话，杀人犯杀人不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但是这个人因为他是人，所以他仍然是上帝所做的工，因为上帝创造了他。所以读到这里，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说人的本性跟后来人有这些扭曲的行为应该是分开的。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比较理解为什么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因为那耶稣已经超越了这个人，就是这一个人他的在表面上我们所可以看到的，他所得到所累积的这一切，不管是他的这个家世背景还是他的这个人品啊个性，耶稣爱的应该是那一个人原本的本性，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神的形象嘛，所以他的本性就是神，那神的本性是什么啊？就是爱。好，那所以呢耶稣又讲说，接着就讲说诫命你是晓得的，所以他提出了各项的诫命来提醒这个年轻才官。那屈说多摩说，这里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年轻人似乎是只要耶稣告诉他什么他就愿意做什么，但如果他只是想要试探耶稣，那么福音书的作者应该就会说出他的动机。像是有一个律法师来找耶稣，那福音书的作者就很明确的说，诶，他就是要试探耶稣。所以假如这个年轻人他隐瞒了自己的动机，或者是他只是在耍诈的话，那耶稣应该可以很轻易的就拆穿他的诡计。如果他是要试探耶稣的话，那他听了耶稣的话之后就不需要忧忧愁愁的离开。因为去看看那些法利赛人， 当耶稣在反驳他们的时候，他们只是更加愤怒，对不对？但这个年轻人他没有生气啊，他只是忧愁的走了。也许可以表示他来找耶稣的时候并不是心怀恶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来找耶稣的时候意志确实是很软弱的。他虽然想要永生，但是在道德上面有一个很严重的弱点，这个弱点就紧紧的牢牢的辖制了这个年轻人。所以啊，当耶稣说你若是要进入永生，那就要遵守诫命，但这个年轻人就想说啊，这一切我都遵守啦，还缺少什么吗？所以呢，他可能是以为除了律法里面所写的这些诫命之外，还有其他的诫命可以为他带来永生，也就是说我除了遵守律法这些还不够，我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要做。那我的解读是这样子，就是这个少年财主其实心里面，我觉得他可能也不是那么确信这个遵守诫命可以为他带来永生，也就是说他真的就是认为说，哦，除了遵守这些诫命应该还不够，或者是说不足以让他确保他是可以得到永生的。希拉流还讲，他就讲说这个年轻人因为学习了律法就变得骄傲，哇，但是呢他仍然很担心自己是不是可以得救。耶稣之所以要他回到律法里面，是要让他明白在他引以为傲的遵守律法这件事情上，他还缺乏了遵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义行，就是善行啊。那这个年轻人象征着当时自大又骄傲的那些抗拒福音的犹太人领袖，信赖律法，但是其实完全不遵守律法。律法命令他们不可杀人，但是他们却杀了众先知。他们知道不可奸淫，但是他们却使人的信心败坏，既背叛律法，又去犯奸淫，还去崇拜其他的神明。之前我有说过，当时的社会因为这个罗马希腊罗马文化很盛行嘛，所以就盛行这个混合主义，包含在信仰上也是这样子。那他们也知道不可偷窃，但是呢在基督使人重新有自由相信这个信仰之前，他们已经偷偷的废弃了律法的各种诫命。哇，原来这样子也是偷窃，各位。就像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以前也不知道哦，原来迟到也是一种偷窃，所以我现在很害怕迟到。为什么？因为迟到就是偷了别人的时间。但是我想哦，我们之间应该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自己从来这一生从来没有迟到过吧，对不对？这样看来哦，其实偷窃的范围比我们所认知的要广泛很多，对不对？好的，那个希拉流还继续讲哦，他说哦，他们知道不可以做假见证，但是他们却否认了基督从死里复活。律法命令他们要孝敬父母，但是他们却离弃了上帝的家，又离弃了他们的母亲，也就是教会。律法命令他们要爱邻人如同爱自己，但是他们却迫害基督，以至于他要受十字架的刑罚。所以耶稣命令那个年轻人要抛开这一切的恶行，并且彻底的切除这一些，回到律法去。哇，今天分享了很多，对不对？我觉得需要有一些整理跟消化了哈，所以呢今天的节目要先到这里了，希望你跟我一样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学习到了很多以往所不知道的，或者是修正了一些以前的错误认知。很期待你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栏里面留言告诉我你的感想。天气越来越冷了，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哦。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座，万口承认 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都归于你，荣耀尊贵
圣洁荣耀